弟兄姐妹、朋友们，早晨好！让我们以清净的心来到我们圣洁的神的面前。我来读宣召经文。今天的宣召经文是在诗篇29篇1-2节，还有11节。上帝的众子啊，要赞美耶和华，赞美他的荣耀和能力，要赞美他荣耀的名，穿上圣洁的衣服敬拜他。耶和华赐能力，赐力量给自己的子民，赐给他们平安的福乐。让我们以诗歌来敬拜我们的神。第一首诗歌是《你真伟大》，大家可以跟着一起唱。
主宰大地。
重新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满心喜悦地来到你的面前，来敬拜你，来歌唱你，来赞美你。愿一切的荣耀都归于你，因为你是大有能力的，你是圣洁的。愿我们的敬拜能达到你的宝座前，就像那清香的祭承蒙你的悦纳。也求你的灵运行在我们中间，让我们开我们的心眼，得到你话语的喂养，让我们有能力、有力量、有智慧来面对这一周的生活。奉耶稣基督的圣名，
阿门。
下边我们还有两首歌，也请大家一起来唱，都是大家熟悉的。好，请。 好，下边把时间交给文兄弟兄。
我们大家一起朗诵今天主导文，请。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不叫我们遇见试探，救我们脱离凶恶。因为国度、权柄、荣耀，全是你的，直到永远。阿门。我们朗读今天的经文是在《腓立比书》第四章第四到七节。我们用同声的方式一起朗读《腓立比书》第四章第四节，请听：你们要靠主常常喜乐。再说，你们要喜乐，要让众人都知道你们是谦和宽容的人。主快来了，你们应该一无挂虑，凡事要借着祷告和祈求，以感恩的心将你们的需要告诉上帝。这样，上帝那超越人所能理解的平安，必在基督耶稣里保守你们的心思意念。谢谢。先把时间交给长老。
好，我们一起，我们来低头祷告。我们的天父，爱我们的主，我们是何等的有福！当我们众弟兄姐妹、你的儿女聚集敬拜的时候，我们知道主，你是那一位又真又活的主，从死里复活，在七日的第一日，也是我们每一周的开始。我们用诗歌来敬拜你，来称谢你的名。哦，主啊，众普世的教会也是在七日的第一日，尊你为大，尊你为圣，尊你为荣。让我们的敬拜不是在宗教的敬拜，乃是进入实意与主连结，在生命中我们得到主你自己的力量、安慰和喂养。因为诗人说，主啊，你世世代代做我们的居所，诸山未曾生出，地和世界未曾造成，你从亘古到永远，你是神。我们何等的有福，我们可以认识，我们可以来敬拜那昔在、今在、永在的独一真神，你对我们的爱是何等的长阔高深，天离地是何等的高，你的慈爱向敬畏你的人也是何等的大，东离西有多么的远，你叫我们的过犯离我们也有多么远，因为你不纪念我们的过犯，你赦免我们的过犯，好让我们在奔跑属天的道路中，不是因为过犯时时来控告我们，乃是在主的面前蒙你自己的赦免，我们奔跑前面的道路。我们感谢主，就如同诗人说，依靠耶和华的人就如同锡安山永不动摇，众山怎样围绕耶路撒冷，耶和华也照样围绕敬畏他的人。主啊，我们每一天所过的日子都在主的恩典当中，无论是顺逆顺境或是逆境，主你永远与我们同在。我们所做的一切的决定，也求主在前面引导。当我们越认识你，越经历你的信实，我们心中对主的信念、信心就更加的坚定。在这疫情的时候，我们众弟兄姐妹可以借助这样的一个平台，我们聚集，我们来敬拜你，因为你要我们是用心灵在真理中敬拜，你就必亲近我们，因为你的话语就是生命， 就是力量，就是我们的灵粮。我们把一切恭敬仰望在主的恩手，也赐福志华弟兄今天成为你话语的出口，带着能力和权柄，因为你的话语是亘古长新，虽然是有2000年的记载，但是主你的作为永不改变，圣灵一样的工作，让我们进入到真理敬拜里面，支取那丰富爱我们的主赐给我们各样属天产业的那一位，在你面前我们献上感恩，也献上我们的敬拜，让你充满我们每一位，让我们重新得力，奔跑一周的路程，都在主你这眼目看顾之下，献上感谢祈求祷告，是奉我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下面时间交给李志华弟兄。
各位弟兄姐妹朋友们，早上平安。很感谢长老给我一个这样的分享的机会，可以跟大家一起来分享神的话语。刚才看到诗班，听到诗班的献唱，心里有很多的感动。好想这个疫情让我们在网络上相会崇拜已经有差不多2个多月的时间，心里很想回到我们的教会里面去，教堂里面去崇拜，看见大家的面。所以我们在这个疫情新冠疫情到处肆虐的时候，我们很多的反应就是焦虑，很多的反应就是恐慌和一些不安。所以这一段的时间我思想的比较多的就是神的平安，我们能如何能得到神的平安。所以我们就一起来看今天的经文，是腓立比书第四章的4到7节。开始之前我们一起来做一个祷告。慈悲的父神，我们感谢赞美你，谢谢你赐给我们这样的时间。尽管新冠疫情的缘故，我们不能弟兄姐妹面对面来一起来敬拜你，但主啊，我们谢谢你赐给我们这样一个平台，我们永远可以以心灵和诚实来敬拜你。主啊，还是确实是不配的器皿，要求主你亲自的洁净，亲自的带领，圣灵的亲自的感动，所以我有从你那来的智慧和能力，能把你的话语讲得明白。那么下面的时间我们就求主亲自的带领和看顾保守我们，这样的祈祷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求，下一章。就是大家知道旧约里面记载的雅各出生的故事。雅各的母亲她多年不生育，她父亲祈祷求告耶和华，耶和华就赐给他们一个双胞胎。双胞胎在创世纪25章24节那里告诉我们说，生产的日期到了，腹中果然是双子，先产的身体发红，浑身有毛，如同皮衣，他们就给他起名以扫。随后又生了以扫的兄弟，手抓着以扫的脚跟，因此给他起名雅各。一百家生下两个儿子的时候，以撒正60岁。所以我们看到这是一个大家都知道的一个故事，可以看到就是说以扫的性格，就是雅各的性格，就是出生的时候甚至在母腹的时候他就开始他一生的抓抓的一生，他希望抓到所有的事情。而我们其实人很多的时候也是有点像雅各这样一个心态，我们出生的时候我们就开始我们一生的在世上的追求。大家有一个流行的说法，就是说我们都现在不要 希望我们的小孩不要输在起跑线上。我们从出生开始，从到幼儿园、小学、中学、大学，后来其他的工作、研究生工作，这是这些我们需要认为是重要的东西。我们也许会一生会有这样那样子的一些小小的成就，我们想学习的东西也许会多多少少会有一些得着，比如说我们自己心仪的这个职业、心仪的房子，什么一些事情都可以。但是世上有一样的东西是非常难的追求得到，那是什么呢？就是我们人人都期盼的平安。就是我们活在世上，我们都希望一生一世平平安安。我们在亲戚朋友出门的时候，我们会祝他们平安，新年之际我们会彼此的问安，我们作为父母的，我们会也希望我们的小孩在外工作学习的时候，我们也祝愿他的平安无事。但是世上到底有平安吗？我们知道世界上是一个充满战争、充满凶杀、充满车祸、充满很多的意想不到的事情，所以实际上很难有平安。世界上也人所追求的平安一般都是跟环境都有很大的关系。就我们环境变化，我们也许会有很短暂的安定的感觉，但是环境一变，我们的平安之心又会消失。所以在现在知道我们新冠流行，这更是把这个事情显露得很清楚。人心的诡诈、人心的罪恶，让我们不仅是在有经历过人类经历过第一和第二次世界大战，在美国也经历有这个独立战争、有南北战争这样子的。但是现在的战争是跟以前完全不一样，现在有这个贸易的战争，还有这个相互国与国之间的这个所谓的口水战，大家都撕下面子来相互争斗。所以实际上我们可以稍远一望，在世界上确实没有任何的平安可言。但是在主里面，在主耶稣里面，我们有平安，因为耶稣基督是应许我们有这样的平，有在主里面有平安。我们可以看约翰福音请下一章，约翰福音第16章33节，那里告诉我们说，我将这事告诉你们，是要叫你们在我这里面有平安。在世上你们有苦难，但你们可以放心，我已经胜了这个世界。所以我们在这里今天我们想分享的就是我们所神所赐的平安神所赐的平安。你下一章，神所赐的平安到底我想分享的就是有几个方面。第一个方面就是说，神所赐的平安到底是什么样一种平安，另外神所赐的平安到底有哪一些的特征，然后我们如何来享有或经历神所赐的平安。所以我就想从这个三个方面来分享神所赐的平安。那我们来看第一个方面。第一个方面就是说什么是神所赐的平安。平安这个词在希伯来语是 shalom。shalom 这个词在旧约圣经里面出现过差不多有230多次，它的主要的意思就是平安和和平的意思。那我们中文翻译就是可以一种理解，就是一种安然无恙、没有战争、顺利安心的情况。在在希伯来的观念里面，shalom 的观念其实是有完好无缺、圆满、幸福和满足的这种含义。旧约里面有很多的地方经文告诉我们，平安来自耶和华我们的神。我们看下面一个经文，就是大家都熟悉的一个四世纪所记载的一个故事。四世纪所记载有一个士师是基甸。基甸他当时这个记载是在6章21节那儿。就说基甸 以色列要基甸拯救以色列人，神要基甸拯救以色列人，但基甸没有信心，他要向神求凭据，所以神就让基甸把肉和无酵饼拿出来放在磐石块磐石上。然后第六章二十一节那里说，耶和华的使者伸出手中的杖，杖头一出着肉和无酵饼，就有火从磐石中上来，把肉和无酵饼都烧尽了。耶和华的使者就从基甸的眼前消失了。所以然后二十二节那里说，基甸看出他是耶和华的使者，就说，哀哉，我主耶和华啊，因为我面对面看见了耶和华的使者。耶和华对他说，你放心好了，不要怕，你必不会死。基甸就在那里给耶和华筑了一座祭坛，称为耶和华沙龙。所以耶和华沙龙这个 Salon 就是从这里来的，所以就是直到今天这个坛还在亚比以谢族的俄弗拉。所以我们知道，就是说这个我们所说的平安就是耶和华所赐的平安。那在耶利米书第29章11节那里也告诉我们说，耶和华说，我知道我向你们所怀的意念是赐平安的意念，不是降灾祸的意念，要叫你们博后有指望。这是旧约里面 Shalom 的一些意思。那我们看下面，就是在下面一章新约。在新约里面同样有，是因为新约是用希腊文所写的，希腊文里的跟 Shalom 同意的就是一个 Irene 这个词，是也是平安的意思。所以在约翰福音第14章25节那里告诉我们说，我留下平安给你们，我把我的平安赐给你们，我所赐给你们的不像世人所赐，你们心里不要忧愁，不要胆怯。所以耶稣在这里所指的平安，他这个用的词跟那个旧约的神农是同一个意思。我们知道耶稣基督他是赐给我们平安，因为他来是要修复我们人和天父之间的那个关系。所以神农在另外一个意思就是说 一种完好美好的关系，是原来神耶和华创造世界以后一切都美好的一种状况。所以耶稣基督来到世上，就是让我们能够恢复到这种完好美好的世界这状况之下。所以这也是耶稣基督来到世上的使命。那神所赐的平安有哪一些的特征呢？我们来看下面几个。第一个就是说，我们可以看到，就是说平安对于我们信徒是非常重要，至关重要的。那另外就是神是平安的源头。然后我们这样的平安是在主耶稣基督里的平安，不是因为世上的任何的其他的事物所带来平安。然后这个刚才我们念的经文告诉我们说，这个平安是出乎人的意料之外的平安，出人意外的平安。然后这个平安是可以保守我们的心怀意念，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这几个方面。那我们一个来看，我们看到这个是路加福音记载，路加福音的二章那里告诉我们说，当天使报信给牧羊人的时候，天使说的这样一句话，天使说，在至高之处荣耀归于神，在地上平安归于他所喜悦的人，是在路加福音第二章第14节。那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得到，就是说对于神来讲，最荣耀是神最重要的属性，他是荣耀的神。我们在世上，我们基督徒所做的事情都是一切都是要荣耀神，要我们平时祷告所有的事情也是要归于神的荣耀。那人之所以犯罪，就是因为没有把神的荣耀归于神， 所以我们亏缺了神的荣耀。所以对于神来讲，最重要的就是荣耀。那在这里天使告诉我们说，与我们在生活在世上的人来说呢，什么时候什么事情是最重要的呢？那就是平安。因为他把平安跟荣耀，神的荣耀跟人的平安相对应相对照。所以我们知道圣经告诉我们，我们基督徒的生活上所需要的最重要的就是我们的平安的一种心。然后我们可以看保罗的很多的书传开传的时候，他会用这样一个问候的语言。他的问候的语言是说，愿恩惠平安归于你们。所以他每一次的书信的开头的时候，基本上都是这样问候他们一些门徒，他的所祷告的教会。所以在这里知道，我们平安对我们来讲确实是在我们的与我们的生活是最重要的然后第二个下面的就是看我们刚才已经提到平安是从哪里来。我们在这里讲的并不是周围的世界上的事情所带给我们暂时的这一种安详的感觉，而是神所赐的。我们是讲神所赐的平安，所以我们所讲的平安的源头是耶和华。因为四世纪那里26章24节告诉我们说，于是基甸在那里为耶和华筑了一座坛，起名叫耶和华沙龙，就是耶和华赐平安的意思。所以我们知道我们的源头，我们平安的源头是从神那里而来。然后我们的平安是在耶稣基督里的平安。所以因为约翰福音第16章33节，主耶稣告诉我们说，我将这些事情告诉你们，是要叫你们在我这里有平安。所以再一次强调，就是我们的平安不是世俗的事情带给我们的平安，而是我们在住在耶稣基督里面，我们就享有平安。虽然我们在世上，他耶稣告诉我们说，在世上你们有苦难，但你们可以放心，我已经胜了世界。所以世界上不管什么样的事情，苦难、瘟疫、战争、车祸、地震，这些事情都会搅扰我们。但是耶稣基督给我们应许说，我们只要在耶稣里面，我们就能享有平安。另外就是说，他的平安的另外一个特征就是说，这个平安是出人意外，另外可以翻译就是说，人所无法理解的平安。什么是无法理解？就是说我们在刚才说的，人经历世界上的苦难的时候，人经历世上的不顺利的时候，我们基督徒我们仍然有平安，我们仍然享有神给我们的安宁的心。所以这种平安是世人是根本没办法理解。另外一个意思我想就是说，因为耶稣基督是我们的平安，耶稣基督来到世上是要我们与神和好。那这样的话，神耶稣基督所带来的平安是人或者是以前的，在耶稣基督在新约里面显示给我他的门徒的时候，显示给基督徒的之前，是人都很难以理解的这样一种奥秘。因为福音就是一个神的奥秘，耶稣基督降世为人也是一种奥秘，是我们人没有办法能彻透，人没办法完全理解的一种奥秘。所以我想在这里意思也是在讲，因为耶稣基督是我们的平安，那我们没有办法能够完全理解他所在十字架上面所做的那种牺牲，来为我们，为的是要我们跟我们的天父和好让我们重新有平安。然后下面一个特点就是说这个平安，神所赐的平安，在主耶稣基督里的平安，是可以保守我们的心怀意念， 首就是腓立比书第四章第七节那里刚才所说的，神所赐出人意外的平安，必在耶稣基督里保守你们的心怀意念。所以我们的心怀意念，我们的心情经常就会受到这个世界上的万物的变化而变化。我们经受到新冠病毒肆虐世界的时候，我们会失眠，会感到焦虑。但是感谢神，神给我们这个平安，他会保守。什么保守？英文就是一个 guard， 就是保守。就我们想大家都知道打足球，足球其实守门员的这个地位，它的作用是非常非常之大。他如果每一个球能够挡在这个踢球的这个外面的话，不让这个球进入这个球篮的话，那就是打了胜仗，他们那一队就会赢。所以但是人他们没办法做到这一点。但是主耶稣基督所做的平安，所赐的平安，他可以完完全全的让我们不受这外面的一些世界上发生的事情的搅扰，让我们的心仍然有安宁的状，处在安宁的状况，可以享受神所赐的平安。所以他平安本身也可以保守我们的心怀意念。所以我们看到的是神所赐的平安的几个特征。那我们看下面如何能经历到神的平安吗？我们如何来能够经历到神所赐的平安？根据我们刚才所下一章，就是我们可以看到我们刚才所念的几节经文。那我将这几节经文可以归纳几点，我们再给大家念一下。就说你们要靠主常常喜乐，我再说你们喜乐，你们要喜乐。当叫众人知道你们谦让的心，主已经尽了，应当一无挂虑，只要凡事借着祷告祈求和感谢将你们所要的告诉神。所以我归纳把这几个，这里面实际上就是告诉我们如何能够得到神的平安，如何经历到神所赐的平安。那基本上下一章我就把它归纳成这下面几点。就是说有第一点，就是要有喜乐。我是归纳到有无有一无，是这样一个状况。所以就是说有喜乐，有谦让，第三个是有主的同在，第四个有呢是有祷告，第五呢是有感恩，然后呢第六呢是无挂虑。所以我们如果能够做到这六点的话，我想神所赐的平安就会在我们中间。那我们来一件一件的一个一个的我们来分享。下面一个就是有喜乐，就是第四章第四节那里说，你们要靠主常常喜乐，我再说你们要喜乐。所以说在这里有几个重要的方面，一个是要常常，然后呢在这里实际上是一个祈使句，是一个命令的口吻，就是说你们要常常喜乐，然后这个喜乐说了两次。那我们来看看什么是基督徒的喜乐呢？下面一章，就是大家知道John Piper 是现在福音派很有名的一个牧师。那我看他对喜乐所下的一个定义，他的喜乐是说 Christian joy is a good feeling in the soul， 就是灵魂里的一种美好的一种感受，这种感受是 produced by the Holy Spirit， 就是圣灵所带来的所赐予的一种感受。然后这样一种感受让我们看见什么呢？看见耶稣基督的美好，就是在神的话语里面耶稣基督的美好，以及耶稣基督在世上的美好，在我们世上的美。所以就是对，所以这里看见他所定义的我们所通常所说的基督徒的喜乐，是一种在神里面圣灵所赐给的一种很好的一种平安，一种喜乐的一种状况。所以我们知道很明显，世上 的，就是说我们基督徒与世人的追求的快乐，我们一般就是说很多人没有信主之前，或者是还没有信主的朋友，就是说所追求的，在人生中除了有很多追求很多成就以外，那我们追求要快乐。那世人的快乐往往是很多的都是受环境的影响，这些快乐的感觉很，也就是很短暂的快乐。这种快乐呢，也是因人而异。所以，当我们神给我们赐给我们的喜乐，当恰恰与这相反，基督徒的喜乐是不受环境的左右。基督徒所经历的喜乐是一种持续的深层的感受，是灵魂里面的一种深层的感受。然后我们基督徒相互之间，我们也可以彼此之间分享这样一种感受。那下面一章，我们看看有人将基督徒的喜乐和世人的快乐做了一些对照，我给大家看一下。就是说快乐是在乎人，是因人而异，但我们所经历的喜乐是在乎神。然后快乐是钱财买得到，但是呢，喜乐是金银换不来的。然后快乐使人骄傲，喜乐呢却让人谦卑。快乐过后以后是空虚，就是很快你会经历一点好的感觉，然后又跌到低谷。但是喜乐是让人永远得到满足。快乐的目的是很渺茫，不知道追求是什么东西。然后喜乐呢，是基于我们对永生的盼望。快乐可以追求，喜乐可以领受。喜乐是一种领受，是一种经历，只能从神那里而来的一种喜乐。然后快乐是身心的感觉，喜乐是心灵的体验。就刚才这个John Piper牧师所定义的喜乐。然后我们知道，世人所追求的快乐因事因环境而变。喜乐是不受这些环境的影响，是永远的。然后快乐是一种自我的陶醉，喜乐这是我们要来赞美我们的父神。所以基督徒所经历的喜乐有跟世人所追求的快乐有很是根本的不一样，根本的不一样。所以我们来看看我们的喜乐是在我们信主的生涯里面，生活里面，成圣的过程中也是非常之重要。为什么说这一点呢？因为在约翰福音第13章那里记载，耶稣基督多次的告诉他要将他的喜乐告诉赐给我们。然后我们可以就是说约翰福音第13章前面记载的13章记载的是耶稣有洗门徒的脚，然后预言自己会被卖，然后彼得的三次不认主，然后耶稣也讲了他葡萄树的比喻，然后一些其他的教导。但是教导完了以后，我们来看，他说第15章约翰福音第15章9节那里说，他说这些事11节，这些事我已经对你们说了，是要叫我的喜乐存在你们心里，并叫你们的喜乐可以满足。所以在这里强调的是，他耶稣基督做了这么多的教导，有葡萄树的比喻，有新的命爱的命令，他所有做这一切的主要的目的之一，他这里第11节告诉我们说，这些事我已经对你们说了，是要叫我的喜乐存在你们心里，并叫你们的喜乐可以满足。然后第17节13章那里继续强调这样一个概念，就是说我现在往你那去，这是耶稣基督的祷告，他要往天父那里去，他说我现在我往你那去，我还在世上说的话是叫他们心里充满我的喜乐。所以耶稣基督，我们活在世上有苦难，但是他要他让他的喜乐充满我们的心里，所以我们能可以战胜一些的苦难。在基督徒在成圣的过程中确实是不容易， 喜乐是圣灵所结的果子中间的一个。那人生我们刚才提到有各种各样的经历都会让我们不快乐不喜乐，那我们如何能才能有喜乐呢？这里的关键的刚才这一句经文里面是要靠耶稣基督或者是在基督里的喜乐，这个喜乐不是从其他地方的喜乐，而是在基督里面的喜乐。那在基督里的喜乐是有几个哪方面的意思呢？第一个就是说在耶稣基督里面的喜乐，我们可以看下一章，他的意思是说我们是在基督里面，我们已经成了上帝的儿子，上帝是我们的天父，我们称上帝为阿爸父，就是在加拉太书告诉我们说所以你们因信耶稣基督都是神的儿子。中文说因信耶稣基督，但是原文说 For you in Jesus Christ， 你们在耶稣基督里面是神的儿子。当我们有我们这样的天父的时候，我们就可以抛开一切的烦恼，把一切的烦恼都交给我们的天父。我们知道我们大家都经历过快乐的童年，我们童年之所以快乐为什么？因为有父母亲在安排所有的生活。我们在小的时候我们根本就不要愁明天吃什么喝什么，我们也不要明天后天着急明天后天到什么地方，完全都是交托在我们的父母亲那里，他们会做安排，所以我们的生活才会那样的无忧无虑，就是小就是快乐的童年。那我们在长大以后很多的时候我们就开始慢慢的独立，那我们独立要离开父母，要我们自己要掌握我们自己的生活，那我们就开始慢慢的就有多更多更多的随之而来的是责任担子和各种各样的烦恼。但我们信主以后就不一样了，我们信主以后我们就像刚才说的，我们是天父是我们的父亲，我们有着我们知道天父是掌管宇宙的万物，他不管是大事小事现在的事将来的事，所以都在为我们安排着，我们只要凭着一颗单纯依靠的信心，我们可以来到他的施恩宝座前，这样我们可以充满经历他所要我们从经历的喜乐。那另外一个就是在耶稣基督里的意思，就是说我们在创造宇宙被造之前被我们就被上帝拣选。下面一章就是我们在世界创造之前就得到了主的恩典。提摩太书第一章九节告诉我们说，神救了我们以圣召我们，不是按我们的行为，乃是按他的旨意和恩典。这恩典是万古之先在基督耶稣里赐给我们的。所以有的时候有人说基督徒不喜乐不快乐有三四个不同的原因。其中的原因之一呢，就是说对自己有没有得救没有把握。我从读 D.A. Carson 的一些讲到，我听到这样一个故事，就是说他所牧的教会里面有一个姐妹，她是那个她的丈夫是一个牧师，非常的德高望重，也非常的属灵。这个姐妹也是非常的属灵，她参加很多教会的不同的服事，她也参加教主日学，也做十一奉献。但是她仍然对自己得救没有把握，所以她因此呢而常常彻夜难眠。所以他就来到 D.A. Carson 牧师那里求帮助。 D.A. Carson 牧师就用很多的刚才这样子的经文来开导他，就是因为就告诉他，我们得救我们在天国里的地位位分将来到天国并不是我们的行为，而是因为耶稣基督在创造世界之前就已经拣选了我们，我们的救恩也不会失去。所以他因为这样一些开导以后，然后经过每天的经文的背诵，所以他开始变得慢慢充满有喜乐，他的失眠他的抑郁也一切的都得了医治。所以我们知道我们的这个地位，我们耶稣基督在就说上帝在世界建立之前就拣选了我们，这一点是应该给我们很大的帮助，对我们喜乐。然后在耶稣基督里面我们 在是永远活在神的爱中。下面一章，神的爱是永远不会分离 离开我们。在罗马书我们这很熟悉的经文，我们现在最近查罗马书，我给大家念一下，就说罗马书说，因为我深信无论是死是生，是天使是掌权的有能的，现在的事将来的事，高处的低处的别的受造之物，都不能叫我们与神的爱隔绝。我们知道我们在生活在世上，我们的人情世故都会得到一些变化，上帝赐给我们美好的爱情、亲情和友情，但是环境的变化我们会失去一些，比如说我们亲人会离我们离去，我们的朋友也会搬家或者其他的原因，我们的友情会丧失。但是我们可以知道神给我们的爱是永远的不会离开我们，我们只要有这样一种信念在里面，我们也会充满喜乐之心。所以在另外一个，在耶稣基督如何得喜乐，在耶稣基督就是说我们的罪是得过完全的赦免。我们有的时候称基督徒为蒙恩得救的罪人，但我们也常常也更加要注意到我们是圣徒，就是说我们是耶稣的宝血所购买所赎买的。所以我们尽管我们过去犯了很多的不义的地方，很多得罪神的地方，但是在这里告诉我们，神已经用耶稣基督的宝血遮盖我们的不义，遮盖我们的罪。所以我们在不要在过去犯的罪而影响我们的心情，因为耶稣基督他已经成就，耶稣基督在十字架最后一句话是成了，他已经成就神所天父所要他所成就的，他的救赎已经完成。所以我们只要在耶稣基督里，我们就有得到他的丰盛的恩典，我们就可以充满喜乐。所以这是第一点，就是说我们要有喜乐，但是更重要的是我们是要在耶稣基督里有喜乐。那下面是有谦让的心，谦让的心就是说第四章第五节那里前一节说，当叫众人知道你们谦让。谦让是什么呢？谦让的意思希腊原文就是温柔，就是比温柔更广义的，它有仁慈和宽容的意思，有的意思甚至有一些忍耐的意思，所以也需要表达了，这个词也表达了对他人的关怀。他跟这个追求自我或竞争是刚刚是相反的。所以我们知道，但是我们这个生活的这个世界刚好跟我们所耶稣基督所教导的要我们所做的刚刚相反。我们知道现在这个世界是个人英雄主义世界，我们每一个人世上的人都在争取自己的这个权益，凸显个人的成就。但我们圣经所教导的是让我们有学习谦让温柔，我们这样子谦让温柔也是圣灵所结的果实之一，这样我们可以让圣人知道我们是主耶稣基督的门徒。那其实在谦让这方面，在温柔这方面，耶稣基督已经给我们做了完好的榜样。我们可以看下面的一节经文，在这节经文里面是腓立比书，他告诉我们说腓立比书第二章第六节，他说他本有神的形象，不以自己与神同等为强夺的，反倒虚己，去了奴仆的形象，成为人的样式，既有人的样式，就自己谦卑，存心顺服，以至于死，且死在十字架上。所以神将他升为至高，又赐给他超乎万民之上的名。所以耶稣基督他有生活在世上，他本有自己的权力，他也有自己很多很多的权柄，他可以医治赶鬼，他可以平息风浪。但是当他被法利赛人诬告的时候，被自己的门徒出卖的时候，他最后是被人钉死在十字架上面。他本是可以有能力改变这所有的一切，他可以有能力，完全有能力击杀他的敌人，但是他因为天父的旨意，为了完成救赎人类的伟大的计划，但是他选择了谦卑，并受尽了粗辱。所以我们主耶稣基督已经为我们做了美好的榜样。下面的以赛亚书记载的也是一样，就是也表示 也告诉我们耶稣基督他的温柔和谦卑。神已经给我们做了榜样，但我们要把这个谦卑温柔要给世人看，圣灵的果子给世人看，世人就知道我们是神的门徒，这样把荣耀就归给神，我们心里也可以得到平安，得到喜乐。那第三个是有的，你是要有主的同在。第四章第五节的经文的后部分经文说，主已经近了，主就是 Lord is near。这个解释有两种，有一种解释呢，就是说主是就在我们身边，另外一种解释呢，就是说神是无所不在，就说神，第一种解释就是说神在我们身边无所不在，那另外一种解释呢，就是说神会再来。所以那无论哪一种解释，都是告诉我们，在从我们经文的引证，我们可以看约翰福音第十五章第五节那里告诉我们说，就是他在告诉门徒，那日你就知道我在父里面，你们在我里面，我也在里面。所以耶稣基督虽然是升天，但是他差派圣灵保惠师是与我们永远的同在。所以如果我们知道与我们主与我们同在，我们这样就可以帮助我们活出主耶稣基督的样式，也知道我们的一行一行都有主耶稣的陪伴，这样我们可以得到帮助，可以远离撒旦的诱惑，我们也可以又可以有平安的心来面对一切的困难，所以这样可以活出充满喜乐和得胜的生活。那下面一个就是第四个要有呢，就是有祷告的生活。我们要学习在第四章第六节的后半部告诉我们说，我们要凡事借着祷告和祈求。那祷告是我们基督徒生活的非常重要的一部分，基本上祷告就是我们基督徒的呼吸，人若没了呼吸的话，他就没有了生命。那同样，如果基督徒没有祷告，他的属灵的生命将会枯竭。那祷告跟平安有一些哪些关系呢？那我们可以看从下面几个方面，我们可以看到，就是说我们通过祷告，我们可以更加的认识我们的天父。我们知道天父是掌管宇宙万物的神，一切都是属于他的，我们是他的儿女，我们的一切的好处都不在他以外。所以我们通过祷告，我们可以更加的认识神的属性，神给我们的计划。另外通过祷告，我们可以更加的亲近神，更加的认识神和亲近神。我们知道更加跟神有更多的亲近的时候，我们对他的心意和计划，在我们每个人身上的旨意，我们都可以知道的更加明了。我们可以就做出讨神喜悦的计划，这样神的平安的意念就会在我们心中。另外我们可以借着祷告，我们可以把我们的重担都来放在主耶稣基督的面前，我们不需要我们自己肩负一些重担，这样一些所有的一些重担，我们可以通过祷告告诉神，我们把我们的心中所想所求所焦虑都来到神的面前。另外就是说借着每一次的祷告，我们可以来认罪悔改，我们可以求主的血宝血的遮盖，这样我们可以抵挡魔鬼的攻击。另外就是说祷告也可以帮助我们抵挡诱惑，因为在这个世界里面，世界是充满各种各样的诱惑，那我们祷告，每天通过祷告的生活，我们更亲近主，我们就可以远离这样一些诱惑。所以就是祷告是我们基督徒最重要的生活之一啊。那这个就是说这些经文就是第四章第六节那里后面一部分告诉我们说，只要凡事借着祷告祈求或感谢，将你们所要的告诉神。那腓立比刚才读经是读的就是新译本的翻译更接近原文，它是这个感恩是来修饰这个祷告和祈求，是讲我们当我们祷告的时候，我们祈求的时候，我们应该有什么样一个样的心态， 我们是说感，是带着感恩的心态将我们所求的来告诉神，所以这可以帮我们更加的明了啊。然后下面有哥罗西书也告诉我们，我们恒要祷告要恒切，我们你们要恒切祷告，在此警醒感恩。在这里也是警醒和感恩也是在修饰这个祷告，所以我们这里清清楚楚告诉我们这个祷告应该如何祷告，应该带着一个什么样的心态来祷告。我们常常来祷告的时候，我们会把列一个很长的清单，希望神会应允我们这样的那样一些具体的事情，但是我们往往没有目光，没有看到我们已经所有的。我们祷告的时候，我们缺了这个感恩的心。所谓感恩呢，感恩就是说在世上不管是在任何的情况，我们都还拥有神所赐给我们的一切。我们当我们祷告神的面前需要求我们所求所想的时候，我们首先要感谢神，感谢神已经赐给我们很丰丰富富的恩典和物质上身体上以及属灵方面的一些赐福。所以在这种情况，如果我们只要有感恩的心，我们就可以更多的讨神的喜悦，我们可以更多的来亲近神。然后如何来有一颗怀有一颗感恩的心呢？我们是可以通过一些练习，那就是说我们可以背诵熟读一些感恩的经文。譬如说我们在贴前，我们告诉贴前五章十六节十八节那里告诉我们说，要常常祷告不住的，要常常喜乐不住的祷告，凡事谢恩。所以这我们要，那诗篇第一百篇第四节那里告诉我们说，当称谢进他的门，当赞美进他的院，当感谢他，称颂他的名。所以我们经常背诵这些经文的时候，我们感恩的心就油然而生，我们会在祷告的时候我们有这样一些心情。而我们可以练习每天来细数我们主给我们的恩典，细数我们主已经赐给我们丰丰富富。所以就是这样一个状况。我们知道大家现在都在这个新冠疫情里面不方便，是引起很多我们想去的地方我们不能去，很多想做的事情没办法完成。但是如果想想我们神已经给我们已经丰丰富富的赐予的话，我们会充满感恩的心。比如说我们前这一阵子秋萍在家里，她因为踝关节的骨折又有甲亢，所以很多的家务事情像做饭啊，我就开始有一点担当。那我就知道当我打开冰箱的时候，明天做饭，我就知道我们冰箱是满满的两个冰箱，充满我们可以吃一两个月的食物。在我们的 living room 也放了一些食物。那尽管新冠带我们很多的不方便，我们看到这些神的恩典，神赐给我们的丰丰富富，我们确实是应该充满一个感恩的心。因为你们知道大家也许都看到很多的一些报道，就说在前一阵子就说有很多的政府发放这个免费的餐饮，那有很多的人没有吃的就需要排很长很长的队，在里排几个小时来领取这样政府所发放的免费的食物。所以这一比的话，这样一看的话，确实神给我们的真是超过我们所想所求的。所以我们在任何的时候都可以有类似的这种感恩的心情，我们就可以来感谢赞美神。那最后一点呢，就是无挂虑。无挂虑就是说我们不要焦虑，就是说保罗告诉我们不要为任何事情焦虑。那这个事情对当时的门徒来讲也是一个很困难的事情，对我们今天的门徒也是同样是非常非常的困难。因为我们现在整个世界就生活在焦虑不安的之中，我们估计在美国有4000万人，至少是每五个人里面就有一个人有患有焦虑症或者是焦虑症有关的一类的心理方面的疾病。我们 做医生的这个抗焦虑症的一些药物咨询治疗也是我们每天都会碰得上的。所以就是说是一个很在当今的世界，我们是有很多很多的焦虑，很多我们之所以陷入这种焦虑，很明显就是因为当初始祖的犯罪，亚当夏娃的犯罪以后，整个世界就陷入这个罪中，然后我们人性的堕落就导致一些不应该发生的事情。本来实际上不应该有战争，但是出现了第一个杀人案，所以类似的都是因为罪的缘故。那主耶稣基督对我们教导，对这个不要忧虑的教导有很多。那我们下面看下面一个经文，就是马太福音第六章第25节。我们可以一起来把这一些经，把这几节经文一起来念一下。马太福音第六章第25节。所以我告诉你们，不要为生命忧虑，吃什么喝什么，为身体忧虑穿什么。生命不胜于饮食吗？身体不胜于衣裳吗？你们看到天上的飞鸟，也不种也不收也不积蓄在仓里，你们的天父常且养活他，你们不比飞鸟贵重的多吗？你们哪一个能用思虑使寿数多加一颗呢？何必为衣裳忧郁呢？你想野地的百合花怎样长起来，它也不劳苦也不纺线，然而我告诉你们，就是所罗门既荣华的时候，他所戴的还不如这花一朵呢。你们这小心的人啊，野地的花今天还在，明天得丢在炉里，神给他这样的装饰，何况你们呢？所以不要忧虑，说吃什么喝什么穿什么，这都是外邦人所求的，你们所需用的这一些东西你们的天父都知道的。你们要先求他的国和他的义，这些东西都加给你们了。所以不要为明天忧虑，因为明天只有明天的忧虑，一天的难处一天当就够了。所以从这一篇经文我们可以看到有几个方面，耶稣基督要让我们看到几个方面。第一个，他要我们为什么不要忧虑，因为我们的身份的缘故，我们是神所拣选的，我们是神的儿女，我们比世上一切的事物都贵重，天父肯定会照顾我们。所以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叫我们不要忧虑的原因，就是说你们哪一个能给施术能使寿数多加一颗呢？就是我们没有用，是我们过多的忧虑是这个反而会有害，忧虑会焦虑会影响我们的工作，影响我们的生活，影响我们的身体，所以没有用反而会有坏。然后第三个就是说神要我们做他的见证，因为我们应该像跟没有信主的人那样比的话，我们是应该是有不同样的生活见证，我们应该没有任何的忧虑焦虑，这样我们神的平安就会在我们心里。然后第四个原因就是说耶稣天父知道这是外邦人求的，我们所需的天父已经知道，天父一定会供应，所以我们没有必要去忧虑去焦虑。然后那就是说如何做到呢？这里面这几节经文里面也告诉我们答案，就是我们第一个，我们要先求他的国和他的义，另外我们要相信天父早有安排，所以一切的安排都在天父的手中。另外就是说我们要做好今天该做的事情，这什么意思呢？就是说你不要为明天为将来忧虑，我们只要把今天的工作今天的生活今天该做的事情安排好安排够，我们就可以明天我们照样凭着信心放在神的面前。所以一天的忧虑一天的难处一天担当就够了。我想就是说神叫我们要把我们今天该做的事情做好，我们明天自然有神的看顾。所以我们现在就是说下面一张。所以就是结语就是这样子，我想我们再归纳一下，就是神是让我们做到无有一无，我们就有神的平安在我们中间，我们要有喜乐要有谦让并且让人看见， 我们有神的同在，我们有祷告感恩，我感恩的心来祷告做一切的事情，我们在世上一无挂虑。所以那我们知道创世纪后来的故事，就是雅各他因为要抓把世上所有事情都抓到，他为了抓这个长子的名分，欺骗他的父亲，然后他就逃离到他的舅舅拉班那里去，为他做事，为奴。然后当大地有很多年以后，当他准备回来的时候，他首先，我想他自从抢了他兄弟那个以扫的长子的名分以后，他心里一定会没有平安，因为他回去的时候，回到神给他的应许之地的时候，他首先想到的是要如何面对以扫，所以在回的路上，他遇到天使，我给大家念一下，在创世纪32:24那里告诉我们说，只留下雅各一人，有一个人来与他摔跤，直到天快亮的时候，那人见自己不能胜过他，就在他的大腿窝上打了一下，于是雅各与那人摔跤的时候，大腿窝脱了节。那人说，天快亮了，让我走吧。雅各说，如果你不给我祝福，我就不让你走。那人问他说，你叫什么名字？他说，雅各。那人说，你的名字不再叫雅各，要叫以色列，因为你与神与人角力都得了胜。所以这是雅各生活的根本的转捩点，他从不依靠神，自己抓，然后到依靠神。因为在这里看到他的性格，就是他说，雅各说，你们如果你不给我祝福，我就不让你走。所以雅各的性格是抓，跟我们很多人都差不多要抓，但是他很有一点我很喜欢的，就是他要抓住神的祝福，他要有神，他说，你不给我祝福，我就不让你走。所以在我们生活里面，我们实际上如果有了神，如果我们活在神的里面，我们就有平安和喜乐。因为以弗所书告诉我们，基督，以弗所书2:24那里开始告诉我们说，基督就是我们的和平，这里和平也可以翻译成平安，基督就是我们的平安，他使双方合而为一，拆毁了隔在中间的墙，就是以自己的身体除掉双方的仇恨，并且废掉了律法的规条，使两者在他里面成为新人，这样就缔造了和平。基督既然借着十字架消灭了仇恨，就借着十字架使双方与神和好，成为一体。我们知道刚才也说过，平安的一个意思就是说，原来起初的美好的状况，原来起初美好的状况因为始祖的犯罪而得以破坏。那耶稣基督第二个亚当来到世上，是为了让我们与神和好的工作，他在十字架上完完全全的成了他所要成就的事情。所以我们只要在耶稣基督里面，我们就会有平安，就会有喜乐，我们就会有不一样的人生。尽管是在新冠，在任何其他的让我们这个都可以让动摇我们的这个心怀意念的情况下，我们都能有神的平安在我们心中，我们可以用神的平安来面对我们每一天的生活。我们一起来祷告。慈爱父神，我们感谢赞美你，谢谢你赐给我们这样的时间，实在是我们有平安，我们在主你里面有平安，在主耶稣基督里面有平安，因为你已经成就了一切，你已经让我们跟神和好，让我们跟神有美好的关系， 当我们跟神有美好的关系的时候，神的平安就在我们心中，就充满我们的心里面。主啊，在这个新冠泛滥的时候，我们确实有这样那样的难处，或者其他的时候我们也可能会有这样那样的难处，但是主你的平安永远与我们同在。你让我们用平安的心来面对我们的生活，面对我们成圣的道路，让我们在成圣的道路上有充满主你所赐给我们的平安喜乐，让我们每天有用感恩的心来祷告来祈求，让主的恩典永远与我们同在。我们这样祈祷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求，阿们。好，我们现在一起来唱一首听一首回应的诗歌，这首诗歌是主的平安。
谢谢志华弟兄给我们讲的美好的信息，我们感谢神赐给我们在耶稣基督里的平安。 接下来就是感恩代祷事项。我们再次感谢神带领我们度过前面一周，我们后面过去的一周，我们求神继续看顾。我们也为美国和世界各地站住在第一线的医护人员祷告，为正在面对新型冠状病毒性肺炎的各国人民祷告，求神怜悯饶恕人类对他的不敬畏和一切的过犯，并医治和保守美国人民脱离这一场瘟疫。我们2020年的主题经文是，你们要结出果子来，以悔改的心相称。报告事项，我们因为那个COVID-19 的疫情，我们教会执事会决定是奉献方式还继续用邮寄的方式寄到这个教会的地址。这个地址在微信大群还会再发布。还有一个就是我们根据现在的疫情发展状况，我们教会在七月中之前可能还不会没法回到教会崇拜，所以我们在六月份和七月份两次圣餐可能还是要继续通过网络的形式进行。具体的事项会教会会在恩泽你我他这个微信群里面通知。包括事项就包括到这边，下面我们请大家唱三一颂。
愿我主耶稣基督的恩惠、上帝的慈爱和圣灵的感动始终与我们同在，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